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随着 NBA 今年常规赛的进入尾声，我们《灌篮高手》一年一度的《灌篮高手》NBA 赛季奖项颁奖典礼也终于回归了。那么本期节目按照惯例啊，我估计应该不止一期节目，那接下来这个几期节目吧，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三个人今年心目中的常规赛各大奖项。这个奖项的内容啊，其实是跟联盟的这个奖项的内容是一样的， MVP 最佳防守、最佳新秀、最快进步、最佳第六人以及最佳教练，还有这个最关键的球员。同时呢，我们再会跟大家聊一下常规赛我们心目中的最佳阵容一二三阵的选择。其实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啊，基本上是参考联盟的这个评判的标准，
与时俱进。
对，尤其是今年新加的这个65场的这个要求啊，我们还是非常严格的遵守的。如果你没有65场，基本上不考虑了。
而且今年的最佳阵容啊，据说是positionless， 就是不考虑球员的位置，只是选出你心目中最好的前十五名球员。
哎，这不是我们这个十大球员的排名吗？是吧？直接排个今年的前十五就算了，是不是？
是，我觉得这个还挺公平的。
对，不会因为位置冲突产生诸如这个小乔丹这样的案例，对吧？
也我觉得联盟想避免的呀，是过去这几年约基奇和恩比德的这个
没错
历史惨案。可惜今年是吧，
没有
两个人，没有恩比德，这六十五场的这个门槛、啊、直接把恩比德挡在门外了。我觉得还有必要澄清一点，就是虽然我们是按照联盟的规则、联盟的奖项来聊，但是呢，这个赛季末的这个投票啊，是我们自己心目中觉得这个每一个位置、每一个奖项该获奖的人，而不是我们对于联盟最终的结果的预测。我觉得这还是有些区别的。赛季初我们各自是有预测，那更多是预判啊，整个赛季结束之后有可能谁获联盟的奖。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呀，是我们心目中各个奖项的获得者。
对，是灌篮高手颁出的奖项。
对，可能对于球员他这个
职业生涯非常重要，
职业生涯对荣誉积累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节目上的这个荣誉积累，是吧？以后我们重返选秀的时候说啊，这个球员未来要拿联盟几个 MVP 以及灌篮高手那边的几个 MVP， 是吧？那两位，你们看我们按照什么顺序来聊？是先直接是 MVP 呢，还是我们先来聊一些其他的奖项
？MVP 肯定不能先聊，要不我们先聊一个
同样有流量的吧，好不好？
对，
最佳新秀啊，这阿木，你这个最佳防守这流量一下把大家吓跑了。我觉得聊个最佳新秀吧。最佳新秀，我看了一下我们三个人的这个评分，我们三个人的这个选票毫无争议，完全一致啊，应该有可能是我们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三个人观点完全一致的一个奖项。要不就这样。
其实你在开头说啊，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录可能很长啊，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年我们的投票啊，比起往年我们三个人啊越来越一致了，是不是因为生活在一起，也不是生活在一起啊，是因为工作在一起太久了，我们好像互相传染了。现在
不是
观点，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不是我们互相传染，不是我们互相影响，我们互相的观点分歧还是非常大的。主要是今年啊，有这个六十五场比赛的这个硬线，把很多什么欧文啊这个球员排除在外了，你知道吧？
要不然阿木这边这至少最佳阵容
没有花
活更不一样
了。
对，
没错，
开花那边肯定要放唐斯，是不是？
你哎，你别说，还真考虑过是吧？要不先别说这些啊，我们先来聊这个最佳新秀。那最佳新秀其实我们也不用从三到一来聊了，第一名肯定锁定了。我其实是观高手的观点一致啊，相信最终联盟的这个评分啊，联盟的这个投票很有可能文班亚马有可能会毫无争议的拿下最佳阵容，有可能会是这个跟当年库里一样的是吧，毫无争议的获奖。
对，本来这个奖项在赛季可能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还有一些悬念啊，当时切特 数据上是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在这个效率和命中率
上
更胜一筹。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啊，这种联盟可以说几十年未遇的天赋确实是摆在那，而且没有受伤，后半程啊完全展现出了自己在防守端的统治力啊、我觉得这个奖项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
实至名归啊。这文班亚马本赛季打了，至今为止打了68场比赛，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健康的，场均可以贡献 21.1 分、 10.6 个篮板、 3.8 个助攻，以及最恐怖的 3.5 个盖帽以及 1.3 个抢断。盖帽是今年的盖帽王，
而且其实如果你看他最近这一段时间的状态是越打越好了，那过去两周是场均26分、 12.8 个篮板、7个助攻，再加上 1.6 个抢断、 4.2 个盖帽，这个场均的数据已经是我可以看出啊，未来四双是迟早的事情。其实他在输给丹佛掘金的那场比赛中啊，就已经险些拿下四双了，23+15。
那场比赛把约基奇盖的真的是一愣一愣的。
+8+9，对，约基奇其实赛后啊说，比赛的时候他调侃着文班亚马说：“你有本事是吧？有种再盖一个，你看我把你怎么办？”结果对面又把我盖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呢，前段时间在尼克斯的那场比赛中啊，也是可以说打下了这个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目前为止的巅峰之作，40+20，再加7个助攻啊，太可怕了！而且赢下了这个非常难啃的骨头啊，这个非常坚强的对手。
对，他最近的几场比赛啊，其实发挥都是更加的出色，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的防守端啊，绝对是一手遮天。
没错，所以这个最佳新秀啊，以前我们经常遇到年份是投，哎，是到底是投当年更好的新秀呢，还是投从这个新秀年看出来未来更好的这个职业生涯的球员呢？就比如说当年布罗格登和恩比德之争，对吧？那时候没有65场的这个限制，很多人觉得我就是应该投。
比如说当年勒布朗和甜瓜之争，
勒布朗和甜瓜，我觉得这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毕竟你看这个数据，勒布朗还是
更全面，
还是更全面。对，
不是的，其实他们数据非常接近，真的很接近。
甜瓜是当年可能是更成熟的一个球员吧，对，更好的得分手，而且球队已经季后赛了，对，这些是站在甜瓜这边，
命中率更高一些，
但是两个人差别不大，对吧？你不像说布
罗格登，对啊，但是也很符合，就是当年一个更好的球员和最更好的天赋嘛，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但是文班亚马这边啊就没这个问题了，肯定是当年更好的球员也会是当届未来更好的职业生涯。那文班亚马第一名毫无疑问啊，第二名的切特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没有悬念，联盟最终颁奖也应该是切特第二，你们说是不是？
很憋屈，我只能说。
但是说实话，切特其实在我们刚开始分析他的时候啊，这个前半个赛季啊数据非常的恐怖，基本上是接近180的这个水平了，当时也是说跟文班是不相上下，但是他的后半程啊明显感到有些疲软了，就是无论从得分效率以及得分来说啊，这个都是包括防守来说都是有一定的下降的。
但好是好在呢，切特啊所在的球队这个有季后赛打，这个文班比赛可能最后还有几场，看完这个赛季就没了。切特啊，可是后面有真正的这个季后赛的机会啊，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成色如何。那其实常规赛打到现在啊，78场啊、非常的多，16.6分、7.9个篮板、2.5个助攻、0.6个抢断、2.4个盖帽，数据还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我们说他这个所谓效率下滑也是针对他自己当时的高光表现啊，你看他现在三分球37%的命中率，这个有效命中率接近60%，这个罚球命中率80%接近，其实仍然是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球员啊，尤其是在第一年，很多球员的第一年肯定是比这个要惨多了，所以
对他作为一个第一年的球员，新旧球员来说，这个数据绝对是放到往年是绝对有机会去竞争最佳新秀的，但是确实
有机会了，我觉得很多年份就已经拿奖了。
是的，
对，比如说放到勒布朗那年能不能拿奖？
那不行，那不行，
应该不行，应该不行。
但你放在去年能不能跟班凯罗一争？绝对可以，
绝对可以，是的。但他的三球命中率啊，37%啊，确实是比之前下降了不少。而且在这个球队里面啊，他这命中率可能已经不能算高了。
没错，那第三名啊，其实我觉得悬念可能也并不特别大了，那就是啊，来自夏洛特黄蜂的新秀布兰德米勒。那米勒呢，今年是打了71场比赛啊，场均17.2分、4.3个。篮板2.4个助攻，并且呢每场能进2.5个三分球啊，这2.5个三分球应该是在所有新秀中排名第一了。那这个场均得分呢也是仅次于文班亚马。米勒最近也是状态非常好，有多场这个30加的表现。
好，他前一场比赛还是打出了恐怖的13投11中、3分球6投5中的一个32加6的数据，非常非常的高效。
没错。所以其实他很有可能是本届这个球员中啊，这侧翼最好的得分手。
文班也是侧翼啊，
文班已经不能用位置来衡量他了。那么聊完了最佳新秀，下个奖项你们说我们来聊谁？
最佳防守球员。
好，这最佳防守球员阿木这么想聊啊，我是知道有原因的。
阿木主要是想吵架。
非要找个有争议的是吧？这样，最佳防守球员我看了一下，我们是有5个球员得到了提名。我的第三名是班姆阿达巴约，阿姆的第三名是 AD 安东尼戴维斯浓眉哥。要不阿姆你先来说吧，你浓眉哥为什么在你的选票上？其实这两个人，说实话，我都考虑过。
浓眉哥首先第一点要给他鼓掌。今年他的出场次数啊，已经是达到恐怖的73场了。目前湖人可能还有大概4-5场球没打，就基本上是90-95%的出勤率了。这个我不知道上一次浓眉达到这个水平啊，是不是还在大学里面？这个，
所以这65场的限制还是挺有用的，对吧？
对啊，我觉得65场限制出勤率。你就是要往上打嘛，对吧？如果你是打满了82场，那就应该给你发一个小奖章，而且给你的这个整体的基数啊往上调一定部分。而且啊，我们刚刚说文班的场均盖帽 3.5 个，联盟第一，排名第二就是浓眉，场均 2.4 个盖帽，以及还有 1.2 个抢断。就是你把抢断盖帽放到一起的话，这个数据在联盟里面是非常可怕的。
等一下，你这个盖帽啊还有个人并列呢，切特也是 2.4 个，
是的，
还有好几个并列的。但是呢 NBA 官网为什么把浓眉排到了第一呢？就是排到了这个并列里面的第一呢？
因
为他
的小数点
名字是 A 开头的，按姓氏笔画排列。
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第二名排的是沃克凯斯勒，第三名是布鲁克洛佩兹，照理说第三名应该是洛佩兹，
应该是后面小数点应该还是有领先的。
对
、对，有道理有道理。浓眉哥啊，今年可以说肉眼可见数据全面，身体健康，并且呢防守是延续了去年季后赛啊西部防守第一人的，甚至是联盟防守第一人的这个节奏。我真的
是我今年范特西闯入我们的联赛季后赛以及第二轮的最大功臣。
没错，其实我真的是考虑过给浓眉哥这个奖项，唯一让我有些劝退的就是球队的这个防守。我们都说啊，这个最佳防守球员这个名字说起来是最佳防守球员，但是基本上选的是最好的防守球队中最顶尖的防守球员，就你或者准确的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你这个球队的防守啊不能差，就肯定是要顶尖的这个防守的球队，我们里面选最有影响力的。其实你看每一年的这个获奖的人啊，都是这个节奏。
台湾，你这个逻辑，你后面要自己要打自己脸的。
是我们可以再聊这个，但是湖人，我再补充一下，湖人的这个防守啊，联盟第14。相比之下，热火这个阿达巴约领衔的这个防守，联盟第5。而且呢，阿德巴约，你说防守的数据有没有浓眉哥好看？的确是没有，但是阿德巴约场上的防守的影响力啊，真的 可以说有跟浓眉哥一个档次。
我觉得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无论从数据还是从肉眼上来看，阿德巴约跟浓眉绝对不可能是同一个级别的防守球员，就是 not even close。 就浓眉内线那种震慑力，那种就是你突破了内线的对于他的这种惧怕是阿德巴约无法匹及的。而且你作为一个内线球员，你的盖帽，你说不是排第二排第三第四就算了吧，你知道他的盖帽是排联盟第几吗？联盟第45名。
这不需要，
一个内线球员联盟45的盖帽你还好意思竞争最佳防守球员吗？
你盖帽好就一定防守好吗？那
但是你盖帽不好，
以前热火的这个防守对吧，怀特塞德白边在的时候，哇，盖帽联盟第一第二，防守从来没
好过。你搞错了，一个是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就盖帽不好的内线一定不是好内线，就好不是好的内线防守者。
对，我觉得阿德巴约啊，他其实他的防守作用毋庸置疑，但是在今年这个情况下选最佳防守球员，他应该是基本上不可能上榜的。首先这个数据层面有一堆人碾压他，然后同时他的球队也不是最好的防守球队。
对啊，
同时
他
这个
也就那样，
肉眼上也没有其他人有这个震慑力，所以他各方面呢都有点吃亏，说实话很难把他提名。 AD 我但是到时候的同意开花，这个球队的防守确实拖了大后腿。
那阿德巴约和浓眉是我和阿木的这个第三名啊，正经的第三名我们可能要聊到后面聊了，是我的第二，是阿木的第一，对吧？那正经你这边的第二是我们俩都没想到的，要不你来聊一下。
我是觉得
怀特，等一下，
啊，
这是哪一个怀特呀？
当然是凯尔特人的怀特了。就凯尔特人我觉得今年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感觉无论是我们包括其他的媒体都有一点点把这支球队忽视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并没有，
因为他赢了太多了，你知道吧，就特别像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最近看 F1 比赛啊，都喜欢把前两名给遮起来看，因为这维斯塔潘一直赢一直赢，所以大家觉得他就那样了，
就麻了是吧，
麻
木
了。对，
是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啊，就是几乎最好的防守球队，攻防两端，这个最好的进攻，第三的防守，然后球队里面我觉得防守可能威慑力最强的一个人。
我并不是特别同意。
不好说，我觉得他跟霍勒迪啊，就是大家一直都说霍勒迪的防守可能是联盟里面最好的后卫线里面，那今年的怀特确实让我感到了感觉到了有霍勒迪这个水平，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年的防守应该是
差不多，
差不多的，真的差不多。
我觉得一个是可能防守的能力啊，
高光时刻绝对是怀特更多，这个在评选中是很占优势的。
嗯，
就是说你的作为一个后卫防守者，有两个点，一个是这个对位防守嘛，就是防对方的持球人；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策应防守，就是补防啊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怀特啊，可能在盯人的对位防守里面，今年可能稍强于霍勒迪，但是呢，总体的这个防守，所谓的防守的智商啊，就是篮球智商啊，可能还是跟霍勒迪差那么一点点。
还有经验也还是差一些。
资本是不会说谎的，两位，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现在拉斯维加斯对于最佳防守球员的一个赔率啊，怀特排在什么位置？榜上基本上都不一定你能找到霍勒迪啊。
那阿德巴约是不是在怀特前面？
我忘记了，
阿德巴约肯定是在霍勒迪后面。
阿德巴约肯定是在怀特前面啊，我敢保证。这个，
怀特我的吃亏就是吃亏在他们这支球队整体防守太强了，他并不是一枝独秀啊，就像刚刚两位提到霍勒迪，包括塔图姆，这个防守都是非常强悍的。
对，包括波尔津吉斯，他整体这个防守强度真的是很
对。所以我想说正经啊，我想告诉你一点，就是你说凯尔特人防守好不好，的确好，然后怀特防守好不好，的确好，但是你如果看这个球队的球员的防守高阶啊，怀特你看任何有防守高阶都排不到球队第一啊。你要是看防守的赢球贡献值，塔图姆是第一，对吧？你要是看这个防守的这个正负值，就是这 defense 的这个defense plus minus， 这阿姆说的霍福德啊，这个 波金吉斯啊都在怀特前面。
就包括说你觉得怀特是不是整个这个球队里面最重要的防守一环啊，我觉得也未必。就真的是这个球队能防的人太多了，
就任何
一个
怀特
一定是个好球员
都有人能顶上来。
对，
其实我觉
得
还是
肯定是能最近最后能进防阵的。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因为被分票了，而且再说今年的防守大神有点多，你想想那一年的最佳防守球员斯马特其实跟怀特是非常类似的情况，只不过这是重复出现，大家已经无感了。
但是那年没有文班亚马，那年没有这个打了78场的 AD 哥。
对啊，所以我
就
说嘛，
那一年的凯尔特人斯马特身边可没有霍勒迪，可没有波金吉斯，就是今年能分票的人多很多了。
有还是非常厉害的格威以及内线大杀器盖帽王，是不是
罗威，还有就是联盟前五塔图姆，是不是？
那这个最佳防守啊，接下来的两个位置其实大家估计也能猜到了，排名第二是我的第二，正经的第三，阿姆的第一啊，文班亚马。阿姆，你来聊一下为什么文班亚马既是最佳新秀又是你的最佳防守。
我刚说了，文班亚马场均 3.5 盖帽， 1.3 个抢断，就盖帽是联盟第一，抢断应该是内线里面的第一名了，对吧？ 1.3 个抢断对于一个内线来说是非常恐怖的。而且就是虽然我也比较同意啊，就我们之前说了很多次啊，你想要成为一个最佳防守球员一定要在一个非常好的防守球队里面，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文班的这个到来啊，打破这个所谓的这个逻辑，对吧？就他那个你看比赛啊，就我们刚刚说的数据啊，已经是几乎是无懈可击了啊，对于一个新秀来说更是非常的夸张啊。你看比赛就能感觉到，就他就不是一个跟一般的球员防守端是同一个维度的，就是太吓人了，就是那种震慑力啊。我刚刚说 AD 在内线的震慑力是很强的，我觉得文班比 AD 的震慑力还要强。所以就是说你看，特别是看最近几个星期的比赛啊，你看马刺的比赛，你会发现很多的关键球就是对方的这种外线大神突破到内线啊，他会犹豫，他会完全改变了他一个打法，就是因为文班在里面。所以他就是虽然说这个球队是个鱼腩球队，整个你要说去高阶数据来看文班肯定不是说最强的，但是我觉得我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就这种内线的统治力啊，我觉得在联盟里面是找不到比他强的。
其实刚刚阿木所说的所有的观点我都非常的同意啊。文班亚马如果让我预测未来一定会拿到了一个奖项，那最佳防守 球员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奖项之一啊。但是呢，今年我只能遗憾的说一句，时辰未到。就如果今年最佳防守球员把这个奖项颁给一个球队防守排在第23名，联盟倒数第7的一个球队的话，那这个奖项整个就沦为一个笑柄了。所以在我这里，我颁奖我也不会颁给他的。但是我非常同意啊，阿木的这刚刚的这些描述也是符合我对文班的印象，他的这个防守的影响力和潜力未来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但今年还不行。
我把文班啊放在第二名，基本上也是就是他最多也能只能是第二名，而且已经是可以说是破格了。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防守的肉眼可见的统治力以及他的这个逆天的数据啊实在太可怕了。那放在第二可以，但光凭这个没有球队的这个防守的成绩能不能到第一真的没办法。以后有他有足够的机会，甚至对吧多次蝉联绝对没问题，打破戈贝尔的这个记录也没有任何问题，
垄断
对，但今年真的不合适。但在另外从数据的角度啊，阿姆给你补充一下这个文班有多厉害。其实他在场和不在场，马刺的进攻是没有变化，就马刺文班在场100个进攻回合是得 110.8 分，那文班不在场呢是 110.5 分，没什么区别。这跟比如说约基奇卢卡不一样是吧，约基奇卢卡在场和不在场球队可能能在场的话能多得10分，但是文班在场和不在场啊，这个球队的这个防守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场呢，这个对面是100个进攻回合得 114.2 分， 这其实防守，就是说从球队方角度防守角度上来说，也是联盟中游，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一旦不在场啊，对面一百个进攻回合就是121.2分了，这差七分的差距，那直接是从中游变成了联盟余南的这个兜底的防守水平。所以他个人真的是一个人撑起了马刺的防守，如果没有他，马刺的防守更差，而且是可能历史级的差。
对，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确实马刺今年的战绩还是太差了，就是说无论是战绩包括总体的防守效率啊，都是相对而言太差了。但是呢，我觉得文班未来啊，就是他如果能保持甚至比今年更强的一个防守水平啊，但是这支马刺队未来如果打的是另外一个风格，他就不是一个防守型风格，就比如说他打的是太阳那种风格，对吧，跑轰的风格，他就不可能是一个联盟或者说速率非常快的一个风格，他就不可能是联盟里面可能前五前十好的防守球队。但是呢，我觉得文班依然是应该有机会去拿这个最佳防守球员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定论啊，就是找最好的防守球队里面的最好的防守人啊，我觉得这个未来要改变了，不能这么算了。
对，我觉得这个条件是可以放宽的，就像我们当时为了威少为了约基奇放宽了 MVP 的条件一样，这个最佳防守球员
可以适当放宽，但你不能放宽到二十，
但你不能放宽到倒数，对吧？
对，
这么说啊，如果下赛季文班场均五个盖帽，两个抢断，马刺的防守效率是联盟的第十六，投不投？
我投。
第十六真的就可以考虑了。你现在
我觉得
第
十六
可以考虑，
第二十六就不行是吧？
第
二十六肯定不行，
这太夸张。而且我刚刚说，其实文班在场的情况下，球队的防守跟今年的克利夫兰骑士、跟今年的这个休斯顿火箭差不多，就是这第六、第七的样子。就如果就其实这两支球队，这个克利夫兰骑士是建立在防守上的，对吧？但是半个赛季球队这个缺人，休斯顿火箭你从打法上来说你是一个防守舰队的球队吗？并不是啊。所以你能做到今年休斯顿火箭的这个级别的防守一整个赛季，凭文班的数据肯定是最佳防守球员，对吧？这已经是联盟第六的防守了。
哎，所以没办法，第一还得聊那个人是不是？
第一，
一个无聊的法国男人。
那就是联盟第一的防守，再加上联盟第一防守球队中最好的防守球员卢迪戈贝尔。这森林狼今年的这个防守啊，其实大家真的是小看了，非常的小看。为什么呀？每一百个进攻回合是对面得109.8分啊，排名第二，奥兰多魔术112分。所以其实第一跟第二已经是领先了半个，这不是半个了，这好几个身位的这差距了。所以已经是联盟遥遥领先的最好的防守的球队，再加上阵中是有一个可以说联盟历史级的防守者，为什么这个奖项不给他呢？
凯文，你知不知道联盟里面拿过最佳防守球员最多的是多少次？
不就是戈贝尔吗？四次还是五次？
阿莫，你这个我还真的要查一下。戈贝尔是三次，跟霍华德并列，联盟是第二，应该是并列第三嘛，对吧？因为有两个人是拿了四次，分别是穆托姆博和本华莱士。
啊、
本华莱士拿那么多次，
名不虚传。
那这么一看，戈贝尔如果今年再拿的话，他不就跟华莱士齐名了吗？那就名人堂了呀。
没问题啊。
感觉
戈贝尔
笑有点、哎，
我觉得不搞笑。我觉得戈贝尔就是常规赛改变一支球队的防守的能力，历史级别，
绝对
甚至都没有之一啊！你想想，把这只森林狼带成联盟防守第一。戈贝尔绝对有东西打常规赛，
所以未来啊，这个奖项会不会是两个法国人之间的争夺，没有其他人的关系了？
哎，还真有可能。
不可能，我觉得戈贝尔，应该会往下走了。文班肯定会往上走，顶替戈贝尔男人，就是我刚刚聊到的盖帽榜的第三名沃克凯斯勒。我还没有放弃。
犹他爵士，哇，他这个他，我跟你说，沃克凯斯勒场均十个盖帽可能才能把他这个球队战绩、球队防守的这个坑补上。
我再也不相信阿木了，当年我就信了他的鞋，那个尼克斯的那盖帽王，哇，
尼克罗伊逊是吧？
对，真的也是好几个赛季没放弃啊。
我现在放弃了，米切尔·罗宾逊不行，最起码你他不能保持健康。沃克·凯斯勒还年轻啊，今年才第二年。
那么聊完了最佳新秀和最佳防守啊，那再接下来我们聊哪一个？
要聊一个重磅的。
好的，要不我们来聊一个关键球员，
关键
怎么样？
可以，
可以。
那关键球员我看一下，这个争议并不是特别大，一共是三个球员得到的这个提名啊，这选票可能我跟两位的选票不一样，你们俩的选票居然是一致的。其实作为正经来说有些失职啊，是吧，正经你为什么这样投呢？你投成我那样多好，是吧。要我们先来聊啊，排名第三雷霆的后卫 SJ 亚历山大，两位都是把排到第二，我是把排到第三，要不你们来介绍一下吧，为什么是亚历山大？
如果今年这个评奖结束在前明全明星结束之后不久啊，或者是前全明星结束之前，我觉得这个奖项可能要属于 SGA 了。非常多的这个高光时刻，非常多的关键球，而且最后的这个把握性真的是非常的稳。赛季末有一点点这个不能说拉胯吧，有点水，
但是关键时刻依然不疲软，比如说打那个尼克斯那场
救赎的一球，对吧，
对，前面铁了一整场，最后一个绝杀。当然如果光看这个所谓的这个 clutch player 最关键球员的定义啊，就是最后五分钟双方球队的分差是五分之内啊。如果按赛季来看，总得分啊，就 clutch point 总得分啊 ，SGA 是排不到前五的。
没错啊，这总得分的第一名，对吧？我们等会来聊一下是谁。
对，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啊 ，clutch point 就除了这个五分之内的分差以外啊，可能更重要的、更 clutch 要看。这个两分钟，最后两分钟，
我觉得可以搞一个，如果真的是要完全去量化这个事情，可以搞个分级打分，就是有这个 weighted average， 对吧？就是五分钟负多少多少权重，然后两分钟负多少多少权重，
还有一
绝杀，
对吧？
绝
杀
负多少多少权重，
对，
对不对？就是不同的权重，最后打一个综合的分。
所以我在我这里啊，就是高端的。真正的所谓的关键先生就是最后两分钟双方差三分，就三分就是 one position， 对吧，一个进攻回合。
那你告诉我
SJ 得分进了前五，虽然不是第一但是进前五。
那请问我们排在 SJ 前面的人是不是都在这个前五之内呢？
那肯定是在啊，肯定毫无疑问。
所以我们这个选的还没问题是吧，把 SG 就排到第三
没
问题。
而且另外一点你要想清楚，就是说你赢了这些比赛含金量足不足，对吧？我赢了比赛最后导致我的球队能够，或者说关键时刻我靠谱，导致我球队的战绩非常的好，对吧？西部可能是第一第二的水平，那我这个含金量就更高了。
没错，
就比如说你说特雷杨这种球员，对吧，你投怎么投关键时刻进了多少球，你这个球队第十名，
我觉得特雷杨都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你知道是谁吗？米克尔布里奇斯，对吧？这个如果看联盟的这个定义啊，这个最后五分钟他今年得的这个分啊，可是比 SGA 更多了。
对，另外一点你要看的就是关键时刻你的投篮命中率。
对，我觉得效率也有关系，
这个是效率是很重要的。我刚刚说了这个SGA 是排就最后两分钟分差三分里面排名得分前五的球员，但是他是得分前十球员里面命中率最高的，这就厉害了。他的关键时刻的投篮命中率高达57%，你说是不是大心脏？
哇，那如果要比这个的话，你的莫兰特无敌了。
莫兰特今天打不了呀，
一秒钟关键时刻
好像就打了一场，第一场是吧？
对，
第一场
就打了一场绝杀。哇，阿木当时兴奋地说：“终于回来了。
”但你看那个杰伦·威廉姆斯也很高，70%的命中率，所以雷霆两个关键大杀器、还是挺厉害的。
对，杰伦是因为他这个肯定是场次啊，还是出手次数啊，肯定要。相对而言是少很多、如果硬拼效率的话绝对不虚。
SGA 排名第三，那排名第二的球员其实是我的选票第一、两位居然把他放在 SGA 后面，真的是有些想不通、那就是来自金州勇士队的后卫斯蒂芬库里。其实刚刚阿莫说、说联盟的这个传统的定义，最后五分钟的这个关键时刻，联盟今年得分第一，关键时刻186分，斯蒂芬库里命中率高不高？50%，对于一个外线的后卫来说非常高了。三分球命中率啊，关键时刻67投31中，46.3%的三分球。其实今年库里的三分球并不是特别稳定啊，但这个关键时刻46.3啊，太冷血了。而且你关键时刻能进31个三分球啊，你想想看，今年其实说到比赛含金量，这个勇士多少比赛真的是生死之间啊。如果没有库里这个关键时刻的这31个三分球，极高的命中率，超强的表现，就是关键时刻你看他这个是超级180，是完全超过180的这个效率，勇士今年都不会说有季后赛的这个边缘可以摸了，对，现在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火箭之后了。
对，包括最近正经这打独行侠这场比赛，其实关键时刻库里也是非常夸张的，虽然说最后输了是吧。
我确实有点后悔，我应该把库里至少是放第二的。但是呢，刚刚说到这场打独行侠的比赛啊，其实是这个赛季很多场比赛勇士的一个缩影，就是最后五分钟库里咔咔进，然后最后输了，就很气人，你知道吗？他确实关键时刻拿分很猛啊，但是往往是最后一两个回合，整个球队包括库里自己啊，都有一点点问题。
对，另外一点，我觉得今年我把库里下调的原因就是，确实很 clutch 很关键，但是很多情况下，就像独行侠这场比赛，你投了好几个关键球，但是最后没赢球，
对，很难受，
很难受。
但这是库里的问题呢，还是库里身边人的问题？对吧，这其实就可以讨论一下，就像雷霆一样的，雷霆我亚历山大是很关键，是很冷血，但是亚历山大身边的杰文威廉姆斯一样的关键，一样的冷血，而且我们也之前
包括切特也有关键时刻的三分球是吧？
没错，而且我们之前聊过有场比赛，亚历山大就是把最后一攻交给了杰伦，而且杰伦真的是最终执行的非常的好。
那上一场库里把最后一投交给了克雷汤普森
他这个是被迫交的
那排名第一这位球员啊，可以说职业生涯一直是关键先生的存在，今年终于是有机会捧得这个奖杯了。联盟最后颁不颁奖给他我不知道，但是灌篮高手是决定要把
早该给他了，其实
颁给他了，公牛队的前锋德马尔德罗赞。那今年他这个关键时刻啊，按照联盟的这个定义是177分啊、联盟的第二名，仅次于库里。如果看场均的这个关键时刻得分啊，是联盟的第一，
库里一样
啊、并且呢，
但是呢，如果你用阿木的标准，对吧？最后两分钟差三分，德了马尔德罗赞高居联盟第一，得了76分，而且最后两分钟差三分，他的命中率高达54.1%，超过了库里的46%。
几个三分球？是不是三分球也非常的准？
哎，好像是啊，三分球命中率40%，连德罗赞都投关键三分球。
他到了关键时刻真的有 buff， 这个哥们儿不平常不投的三分球，
他逼急了三分球就能投出来，没错，这是肉眼可见的可怕。而且啊，刚刚你们说这库里，其实影响我这边给库里的只有一个因素，就是球队的关键时刻的比赛啊，打了很多，今年打了41场关键比赛，就是可以说赛季一半是关键比赛，22胜19负，不差吧，但是。可以更好，但是公牛这边就不一样了，39场关键比赛，24胜15负，哇，这个胜率可不是公牛的胜率了，这个胜率是，对吧？应该是联盟
骑士的胜率了，
对对啊，至少是骑士的水平的胜率了。所以公牛虽然平均的战绩不好，但是关键的比赛 都能赢，那关键先生都在，关键作用是太大了。
啊，这哥们儿每个赛季都有绝杀，太厉害了，
可以算是曼巴传人。要不我们关于奖项上半期先聊到这里，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奖项，很多讨论，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跟大家一道来。 I like to be educated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